家要拍完全天的火车，你带我第一次到海边，加几公分就能靠在你的肩，脱个你被烟味的体验。为何做全世界到今天，算一算心底的岸边，活泼的峡湾都已改变。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话一话，我是老杨。上周刚刚过完圣诞，再过两天呢就要元旦了，2023年就要翻篇了，真是一年过得比一年快，完全没有时感，一下子就到2024年了。今年大家的跨年都会怎么度过呢？我们家的元旦跨年呢稍微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家是中日跨国家庭，元旦在日本呢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和我们的春节差不多，所以我们家到了年末呢相当于要过两次春节，那元旦呢会按日本的新年来过，春节呢就按咱们中国的习惯来过。之前元旦呢通常会去日本和太太那边的亲戚亲人团聚，这几年呢因为 COVID 呢都在国内跨年，但也多少呢会遵循日本的习惯，有一些和我们真的挺像的，比如说要返乡和家人团聚啊，要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啊，还有的地方会打年糕，和我们江南的习惯也很像。另外呢还有给晚辈红包啊，新年的头一天呢会去寺庙里拜拜啊等等。那在新年里最重要的就是除夕夜这天晚上，日本呢是31号，这一天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当然就是吃吃喝喝了，就是年夜饭。所以呢我们家里呢即使在国内跨年呢也会按照日本的习俗装点一下，做点日式的典型的年菜，比如说年糕汤、荞麦面等等。除了吃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就是会看 NHK 的红白歌会，虽然这些年倒也没有很认真的在看，但是年夜饭的时候呢还是会习惯的打开电视放着这个红白歌会呢，就感觉有了在日本过年的气氛。所以呢可以说红白呢和我们的春晚差不多，也是一个在大年夜晚上的固定的项目，不过呢内容上有点不太一样。春晚除了歌舞还有魔术啊、曲艺等等各种形式的节目，而红白呢基本上就是歌唱大会，可以算是每年日本流行乐的一场总结大会。从52年到现在呢，这样一个一直保持了比较高收视率的全民节目也推动了日本大众流行音乐的发展。每年的红白呢不仅会邀请当年最热门的歌手和音乐人，还有一个特点是总会保留一定比例的历年的经典老歌，也就是所谓的昭和歌谣曲。那今年的红白呢当然也少不了，我看了一眼今年的演出名单和曲目啊，在正式环节里呢就有香玉美、 Checks 的藤井玉弥、 Candice 的伊藤兰这几位昭和歌谣时期的巨星，此外还能听到一首邓丽君的老歌，我只在乎你的日文版，是由啾啾演唱的，来致敬邓丽君。另外今年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环节，来纪念电视放送70周年，在这个环节里面呢特别邀请了四尾聪和药师丸博子两位比较代表昭和歌谣的歌手来演唱他们的代表作，一首是四尾聪的红宝石戒指，另外一首是药师丸博子的成名作水手服役机关枪。这两首歌也是21年的音乐杂志 Music Magazine 发表的，由专业的乐评人评选出来的80年代歌谣曲的 Top 10的歌曲。其实歌谣曲没有什么严格的定义了，即使是日本的专业歌迷或者音乐人都很难去很明确的分辨它的界限在哪里。我感觉就是日本昭和时期的流行音乐的总称， 现在我们所说的昭和歌谣曲呢，基本上是集中在60年代从本音乐界所谓的 group sound 到演歌，然后再到70年代的民谣啦、摇滚啦，还有所谓 new music、city pop 这一波，然后再到80年代偶像全盛期的这些偶像的歌谣曲。到了90年代呢，歌谣曲的这个叫法就不太被媒体所使用了，因为到了90年代，媒介的更新之后呢，音乐的风格也有些变化，所以到了90年代开始呢，逐渐是由 J-pop 来替代了歌谣曲的这种说法。不过这几年呢，昭和歌谣曲呢，在日本呢又重新回潮，甚至影响到海外。话说近两年，在日本的年轻人当中呢，出现了一股昭和复古潮。除了昭和歌谣曲以外呢，昭和的咖啡店、昭和时期的建筑等等都被年轻人所追捧。也许是日本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发展期，再加上现在的整个的环境气氛给人的一种衰败感，使得年轻人对昭和这样一个繁荣期特别的憧憬，所以昭和的歌谣曲也在日本受到年轻人的广泛的支持，在日本的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昭和歌谣的专门的卡拉 OK 或者是小酒吧，那年轻人会去到那里去享受昭和歌谣曲带给他们的那种复古又充满热情的氛围。昭和歌谣曲的类型其实涵盖的很多，年轻人们最喜爱最关注的可能就要数80年代的歌谣曲的王道偶像歌谣曲，那这当中自然要提到两位最具代表性的昭和时代的永远的偶像松田圣子和宗森明菜。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松田圣子的代表作《火红色的香豌豆》。那播放的这首呢，不是他的日文版本，而是2005年他在台湾的公演之后发行的一张全中文的唱片《爱的礼物》当中收录的这首《火红色的香豌豆》的中文版本。这首松田圣子的代表作呢，作词作曲呢都非常厉害。作词呢是松本龙，也就是之前《细野晴臣》节目里介绍的细野晴臣成名时候的那支乐队 Happy End 的鼓手。松本龙在 Happy End 期间呢，就为乐队提供了他的作词的才能。那在乐队解散之后呢，他除了作为鼓手参加一些音乐人的唱片录制工作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的作词人。他非常擅长去描写一些生活的场景的细节，非常的日本，听着他的歌词很容易带入到一个现实的场景中，很像是一段 MV 或者是一段日剧的场景，让你能够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这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而且他作词的才能也得到了整个音乐界的认可，为当时很多的音乐人提供了歌词的创作，包括松田圣子、宗森明菜这样的偶像，也包括细野晴臣、高桥幸宏这样的创作人。而这首《火红色的香豌豆》的作曲呢，署名是吴田清穗。那其实这个吴田清穗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松任谷由实，Yumin。当时松本龙邀请松任谷由实呢为松田圣子呢提供一首歌曲，松任谷由实呢就想说，既然是为别的歌手提供歌曲，他就要求说可不可以换一个艺名，以吴田清穗的这样一个名义来提供这首歌，因为他也很想试一试说不以他的知名度，单纯的以他自己作曲的能力是不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结果没想到呢，这首歌发表之后呢就大红大紫，也成为松田圣子的所有歌曲里面最知名的一首代表作。作为70年代日本国民偶像山口百惠的继承人，松田圣子呢也是以他清新可人的外表和他甜美的嗓音呢征服了众多的歌迷，使他成为80年代偶像歌谣的代表人物。而另外一位和松田圣子齐名的宗森明菜呢，想必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他们两位呢是80年代偶像的代表，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战友。两个人以各自不同的风格，掀起了80年代偶像歌谣曲的热潮，把日本的流行音乐带入了偶像的黄金时期。下面这首歌就来自宗森明菜86年发行的他的第9张的个人专辑《不思议》当中的一首《Labyrinth》迷宫。 哎，非常冷酷又帅气的一首歌啊。可能熟悉宗森明菜的听众呢，也不太熟悉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显然也不是他的一首名曲。这整张专辑《不思议》呢，可以说是宗森明菜的专辑里面最受争议的一张专辑。整张专辑的歌曲呢，都很阴郁黑暗，有 New Wave 和 Post Punk 的风格，完全不像是一首标准的偶像歌谣曲。这张专辑呢，也是宗森明菜第一次自己担任唱片的制作人，同时他也找来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摇滚乐队 U-Rox 来当他的这个辅助的制作人。专辑里很多的歌曲的作曲是来自 U-Rox 这支乐团，演奏也来自这支乐团的成员。这张专辑的录音风格也非常特别，作为自己唱片的制作人呢，宗森明菜呢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是对录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整张专辑的录音呢，都是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一样，非常特别。他特意把唱的声音呢增加了很多的混响，并且把音量调小，使得唱和乐器的演奏成为一个整体。不同于当时的流行歌曲或者是偶像歌谣曲那样突出主唱的声音，所以这张专辑听起来也和唱片的名字一样不可思议。甚至听说有意思的是，当时唱片发行之后，有一些买了唱片的消费者呢，后来打电话投诉唱片公司，说这唱片的声音怎么听不清唱，是不是自己买到的唱片是一张残次品。其实当时作为两大偶像歌手啊，宗森明菜呢和松田圣子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松田圣子呢可以说是日本偶像的王道，有着青春少女的甜美，而宗森明菜出道之后呢，从少女慢慢转变成成熟的女性，既有少女的乖巧的一面呢，又有她反叛任性的一面，甚至有些不良少女的做派。她给世人的印象呢，也不像是传统的偶像，有很多自己的主见，特别是在自己的作品的创作中呢，也不断地寻求突破和挑战，想要打破惯有的这个偶像歌谣曲的创作的形式，因此也就诞生了这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不思议》。那同时期的前后四五张专辑都非常的不一样，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这段时候是宗森明菜从一个单纯的偶像歌手逐渐走向一个表现者或者说创作者的这么一个转变期，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段时期。上次和另外一位主播一起去日本的时候呢，也在唱片店淘了一张他八十年代这个时期的黑胶的单曲唱片。前面介绍的松田圣子的那首代表作呢，是来自于松任谷由实。宗森明菜同样在出道之前呢，就很喜欢松任谷由实的歌曲，一直呢希望和松任谷由实来合作，希望他提供乐曲给自己。但是呢，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因为松任谷由实呢始终是作为一个创作者，觉得自己的音乐呢不适合宗森明菜的嗓音，所以呢婉拒了他的要求。说到松任谷由实呢，他也是在七八十年代日本歌谣曲盛行的年代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他不仅为其他音乐人和歌手呢提供了精彩的作品，同时呢自己作为一个词曲唱作人呢也是获得成功，红极一时，一直影响到之后的日本的流行音乐。九十年代 J-POP 的很多的音乐人呢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特别是很多女性的唱作人。下面这首歌来自松任谷由实76年的作品《Kakeri Yoku Heya》，渐渐阴暗的房间。我们播放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追名林琴的翻唱版本。 自追名林琴翻唱松任谷由实的76年的一首作品《渐渐阴暗的房间》。这首翻唱版本来自于02年为了纪念松任谷由实出道30周年而发行的一张致敬专辑，包括井上洋水、原田知世、追名林琴等等音乐人分别在这张专辑里面翻唱了优敏的歌曲。追名林琴呢也是优敏的粉丝，他在99年翻唱过这首《渐渐阴暗的房间》，在这张02年的致敬合集里面呢又再次重新翻唱这首歌曲。昭和时期的歌谣曲呢还是有很大的特色，一个是音乐上呢都是和洋折中主义，很擅长融合西方的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那同时保留了合适的音阶以及非常日本式的情调。另一方面在歌词上呢特色更明显，就是有典型的日式音译的美学，虽然是情歌但大多数都非常的苦，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定要够惨。之前看到一个日本乐评人对于歌谣曲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人的骨子里都是抖 M， 所以呢这个作为歌谣曲基底的这个价值观呢其实是一种对于不幸的迷恋以及享受这种不幸带来的被虐感。这个观点呢比较极端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歌谣曲呢本身也是战后发展起来的，那跟战后日本的整个社会的情绪也是相符合的，因为战后日本从一片贫瘠开始重新复苏，整个社会的情绪呢是非常负面的，然后对于这种战败的体验呢也是只能默默接受，就像歌谣曲里面对于不可能的恋情呢也只能选择忍耐和接受。七八十年代的很多的歌谣曲的主题呢会有些出格的内容，在现在看来呢是和如今的这个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比如说出轨啊、殉情啊、尾随啊等等这些如今不可能被发表出来的主题。所以也许现在年轻一代重新又喜欢上昭和歌谣曲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当时音乐作品更加的自由和直接，能够表现出在当今这个时代无法表达的一些情绪。追名林琴的这首改编呢也非常的出色，整个音乐的音色呢是更加的90年代，更偏向于 J-POP， 整个歌的情绪呢并不像优敏的原曲那么忧伤自怜和痛苦，而是在音乐的情绪上多了很多的爆发力，更多是结束一段恋情的决绝。哦，说起来追名林琴今年的 NHK 红白歌会呢作为常客呢又会参加，对于他的每次出场呢还是蛮期待的，因为他每次的出场呢都还蛮惊艳的，无论是他的造型和他的选曲表现性非常强，也非常有娱乐性，先期待一下。那么前面听了几首日本女歌手的歌谣曲，那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昭和歌谣曲的鼎盛时期呢，在日本歌坛呢也有不少来自华人的声音，他们的出现呢也为当时的日本流行歌坛呢带来了很新鲜的空气。最知名的当然是我们的歌后邓丽君，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她不仅在华语地区留下很多经典歌曲呢，在当时的日本呢也是歌谣界的一位传奇的明星。除此之外呢还有欧阳菲菲，也是同样来自于台湾地区，她的一首 Love is Over 呢也是红遍了整个日本。另外还有一位我这个年代小时候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翁倩玉，印象里是90年代初，当时中央电视台突然有了一档综艺类的节目，就是正大综艺，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有印象。那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呢是姜昆和杨澜，这档节目呢可以说对小时候的我来说算是一个开眼界的节目，因为这档节目有一个栏目叫做世界真奇妙，相信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听友们应该还能记得这个栏目的 slogan， 就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正大综艺的当时的片尾曲呢就是由翁倩玉来演唱的一首爱的奉献。翁倩玉呢她在日本的流行乐坛也是相当的知名，特别是在70年代80年代她也多次登上了这个 NHK 的红白歌会，算是少数的几位有在红白歌会出场的华人音乐人。接下来我们来听首他的《爱的迷恋》，这首歌呢是79年发行的，也是当时的一首大金曲。
人で見ている海の色美しすぎると怖くなる若さによく似た真昼の蜃気楼
华裔歌后翁倩玉的《爱的迷恋》。七八十年代呢，来自台湾的翁倩玉、邓丽君、欧阳菲菲，以及来自香港地区的陈美玲，这些女歌手在日本乐坛也掀起了一阵旋风。她们在日本乐坛的成功呢，也使得之后很多的华人有机会在日本出道或者发展，也促进了华语音乐在日本的输出。提到这首《爱的迷恋》呢，不得不提到它的曲作者桐美金平。桐美金平呢，可以说是七十八十年代，甚至到后来的九十年代，整个日本流行音乐坛最最重要的一位作曲人。无论是从他的创作的数量，还是他的受欢迎程度，都是无人可比的。在他整个生涯创作了两千多首流行歌曲当中，几乎大部分都成为了金曲。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位华裔的女歌手也都和桐美金平合作过，特别是翁倩玉的这首《爱的迷恋》可以说是她自己的代表作。翁倩玉也因为这首歌拿到了唱片大赏，一举登上了红白歌会的舞台。在几首女生的演唱之后，我们来听一首男生的演唱。在昭和歌谣曲里面呢，从60年代开始呢，就流行 group sound。 所谓 group sound 呢，是受到了Beatles 啊和 Beach Boys 这样的乐团的影响，他们更注重一些优美的旋律和高低声部的和声。其中比较知名的这个 The Tigers 老虎乐团，就是 Group Sound 里面的一个代表的乐团。那他的代表人物泽田研二也是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巨星。泽田研二代表性的中性的装扮呢，在当时非常先锋， 也被定义为日本后来视觉系的一个来源。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泽田烟二的代表作 Tokyo， 但是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张国荣的翻唱，歌名叫 H2O。
摸我便熱到控制不了，他似電爐燒滾我路途，小嘴小腿散發熱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變輕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靜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摸我便熱到控制不了，他似電爐燒滾我路途，小嘴小腿散發熱力引致我呼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變輕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靜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来自张国荣的一首 H2O， 改编自泽田研二的大金曲 Tokyo。泽田研二的版本呢更加的摇滚，而这首歌呢加入了很多的合成器音色，更加的 synth pop。 在80到90年代这段期间，香港的音乐大量的翻唱了日本的流行音乐。当时80年到89年香港电台的十大金曲啊，有差不多1/3的翻唱歌曲，其中呢有将近一半呢是来自于日本的翻唱歌曲。主要的原因呢是当时60、70年代本地的粤语流行音乐呢刚刚发展起来，但是因为香港本身的人才有限，所以缺少很专业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人。唱片公司呢希望更快的更高效的产出在市场上能够热卖的金曲，所以呢就抄了近道，选择了去购买成熟的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日本的这些流行金曲。另外加上日本唱片公司当时进入了香港市场，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占领香港的流行音乐市场，所以在从版权上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通过签约香港的歌手，然后用自己在日本的音乐的版权提供给这些歌手，让他们能够更快的去出版自己的专辑，能够推向市场。这导致了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的大量的知名的流行歌曲都是来自于日本歌谣曲的翻唱。从70年代的珍妮、徐小凤、罗文，到80年代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以及一直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以及当时众多的歌手，像陈慧娴、李克勤、叶倩文、王菲等等，都翻唱过当时日本的流行音乐。那一直到了1994-95年，当时香港商业电台的负责人于真发起了原创音乐的运动，鼓励本地的原创的广东流行音乐，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电台播出的要求上也做出了一些限制，比如说在电台播放的本地流行音乐必须是由纯香港出生或者长大的音乐人进行作曲、作词、编曲以及演唱的歌曲才能被播放，不满足这个条件的都会被禁止在电台里面播出。这一限制条款呢，使得90年代之后呢，香港流行乐坛的翻唱歌曲呢急剧减少。这场香港乐坛的反翻唱运动呢，直接导致了1995年之后呢，在十大中文金曲榜上几乎没有再出现什么翻唱歌曲。这也给很多香港本地的音乐人成长的机会，使得90年代后香港乐坛走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期。但是日本歌谣曲对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流行音乐，还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当时日本乐坛留下的这些经典的歌谣曲呢，经过几十年后呢，通过网络，在这样一个2020年代呢，又被年轻一代重新发现，同时呢，在年轻音乐人当中呢，又生根发芽，孕育出新一批的创作人。下面来一首来自美国的年轻音乐人 Ginger Root 姜根的一首新时代版本的歌谣曲 Loretta。 Ginger Root 发行于2021年的一首单曲 Loretta， 充满活力的一首歌。Ginger Root 呢是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位年轻的创作人，他其实是一位美籍华人，他的音乐呢是完全受到了日本流行音乐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的歌谣曲和 City Pop，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歌曲中的那种都市的动感时髦。他从小喜欢动漫，所以接触到日本文化，又因为自己喜欢音乐呢，偶然机会听到了 YMO，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顺着 YMO 开始听了更多的日本70-80年代的 City Pop 和歌谣曲，使得他的自己的创作呢也带有明显的日本流行音乐的影子。他在采访里自己也说过，因为作为一个亚裔人士，日本70-80年代流行音乐的那种旋律感和摇摆感是特别容易打动他的地方。另外作为一个从小出生生长在美国的美国人，那他对于当时日本歌谣曲里面美国的根源音乐 Soul、 R&B、 Jazz 等等也是他非常熟悉的部分，这两者加起来完全击中了他。那作为年轻一代，他通过 YouTube 这样的社交平台来发布和传播自己的作品，很快就受到了同时代年轻人的喜爱，也让他逆输入在日本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甚至这两年也去日本做了巡演，还有幸结识了西野晴臣，还被邀请做了西野晴臣电台节目的嘉宾，真的是通过音乐又连接起一段跨时代的缘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那既然是新年呢，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放一首吉祥的歌曲，来自 Unicorn 独角兽乐队的压岁钱，是不是很吉利？奥田明生领军的这支独角兽乐队呢，是80年代日本乐坛乐队潮当中涌现出来的一支代表的乐队。独角兽乐队比较独特的地方呢，是他们的音乐比较的风趣幽默，特别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常常还会演一些小短剧，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品，来增强他们的舞台效果，也是非常的有娱乐性。这首压岁钱呢，是收录在他们92年的一张特别的新年单曲唱片《下雪的城市》中。那最后，我们就在这首压岁钱的歌声当中，祝愿大家2024年会是一个更好的一年。明年见，拜拜。
神様のことみんな信じてる良い年でありますように何か起こりそうなお正月いつもの朝だね知らないうちに鏡餅別々の部屋一人だけで初詣一つ年を取って大人びた君すました顔で今年もよろしくいつもより空が高いねまさに日本晴れ暖かい日差しの中で君とうまくやれそうな気がした小さな神社子供たちが駆け回る100円玉投げて幸せになれどんな願いを君はかけたやらいつもより空が高いねまさに日本晴れ暖かい日差しの中で君にうまく
そうな気がした。今日だけは神様のことみんな信じてる。良い年でありますように。何か起こりそうなお正月。